踢倒圣鸟，作者查尔斯·凯普斯，第四章。有人逃脱了，有人没有。在本章中，我们继续讨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其他人。那些被石头打死的，被锯成两半的，被刀剑杀害的。很多人喜欢将自己与希伯来书十一章中这些其他人联系在一起。他们似乎忽略了以下这些人。希伯来书十一章33-34节，因着信，他们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吸了烈火的猛士，躲过了刀剑的锋芒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有些事是在旧约之下发生的。如果我们在新约中应许了神的应许，那些事就不会再发生。欺压者的权势，记得所罗门说过，如果人在旧约之下生出，然后死去，还不如根本没有出生，因为在那时，权势是在欺压者一边。而这些受欺压的人却没有全能，他们没有安慰者。今日信徒所得的启示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些新约中的应许。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所说的话开始。约翰福音14章16-17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位真理的圣灵就是基督的灵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这里是在说，我要回来，以圣灵的位格住在你们里面，赐给你们能力，做你们的安慰者，也是你们的引导者。约翰福音14章18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约翰福音16章12-13节，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耶稣说，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这些事。在旧约之下，有些受压制的人无法明白某些事，他们并没有我们如今在新约中所拥有的知识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约翰福音16章13-15节，这是在神在新约之下给我们的引导。但在传道书第四章，所罗门说，没有安慰者，没有人教导真理与悟性，没有人堵住破口，筑起篱笆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那些其他人经历的某些事情，其实是可以避免的，如果他们拥有圣灵显明逃生之路的话。但他们没有安慰者，没有圣灵，也没有耶稣的名，权柄胜过魔鬼。新约中有经文赐给我们胜过魔鬼的权力和能力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。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在旧约之下，圣灵只领导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但如今在新约中，那些曾是被压制目标的人却掌握了能力，局势已经逆转。如今我们在新约中有了优势，撒旦的试探局限于人所能受的，而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我们有属灵的兵器，是旧约中人们所没有的。 无人堵住破口。以西结书22:30-31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所以我将恼怒倒在他们身上，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，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归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寻找一个人为国家站在破口，摩西曾站在神与以色列之间，我稍作异议，神说我要灭绝他们，从你再兴起一族。摩西却说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站出来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不能这么做，因为你有话在先。他提醒神他说过的话，神说，你说的对，我不做了。摩西为以色列堵住了破口，因此公平离我们远，公义追不上我们。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，指望光明却行幽暗。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，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，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，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，我们咆哮如熊，哀鸣如鹤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，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。以赛亚书59:9-11。那是在旧约之下，当时并没有罪得赦免，只有赎罪，也就是遮盖。罪仍然存在，人仍然有罪恶意识，只有在新约中，耶稣的血才除去罪的意识。神所说的与所罗门所说的类似，这是不公平的局面，真理跌倒在街上，正直不得进入，凡离恶的人竟成为掠物。换句话说，那些愿意离开邪恶的人反倒成了撒旦的目标。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以赛亚书59:16，神说，我们要采取行动，因为这是不对的。他见无人代求，所罗门说的是没有安慰者，我们的中保已经来了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2，我小子们呐、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那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约翰一书2:1。这里中保这个词非常关键，它其实就是代求者。我们有中保，罗马书8:34说，耶稣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代求。希伯来书7:25说，耶稣是长远活着的，替他们祈求。对希伯来书11那些其他人来说，没有中保，也没有人为他们堵住破口。但如今我们有一位中保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是我们的代求者。这将解答你许多关于旧约中为何发生那样事情的问题。许多人读旧约时会困惑，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发生。不要把人的错误归咎于神。当你深入查考比如参孙的事，你会发现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的罪。大卫也因自己的罪而遭遇某些困苦，这些事原本不是神的旨意，是罪带来了这些后果。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59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他以公义为铠甲，或以护心镜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。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，恼怒他的敌人，报复他的仇敌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。如此，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。因此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以赛亚书59:16-19，洪水无法被遏制，因为仇敌好像激流的洪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以赛亚书59:19。注意，钦定版圣经 KJV 的标点是：敌人要如洪水冲来。 耶和华的灵必将他举起。我一向都是这样理解这节经文的，直到有位朋友 Billy Rush 问我，你有没有想过洪水是无法控制的，你怎么能够遏制一场洪水呢？他分享他默想这节经文时所领受的亮光，当洪水来临时，他泛滥一切无法被遏制，如果可以遏制，他就不叫洪水了。当我带着这个观点再读这节经文时，我明白他在新约的角度是对的，但若从旧约来看，我发现金定版的标点在旧约的语境下是对的，因为他们若不遵守律法，敌人确实如洪水而来，而律法之下没有力量去制止他。正如所罗门所说，压迫者掌握了权力，而被压的人却无力反抗。所以在旧约中，一旦人脱离了盟约，就无法制止敌人。潮水已然反转，如今我们这些活在新约之下的人，在读这节经文时，是从双重对照的角度来看，当年他们面对仇敌如洪水却无力反抗，所以他们仰望耶和华的灵举起为标准。而今天我们活在这节经文的应验之中，神的膀臂耶稣带来了拯救，局势已经反转，安慰者已经来了，神已经有了一位站在破口修补篱笆的人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敌人再不能如洪水般肆虐，他可以被拦阻，我们可以熄灭他一切的火箭。如今涌流的信徒之中的洪水，撒旦反而被困住了，正如神为约伯所做的，如今他也反转了我们的困境。被洪水所服的是撒旦，那是神灵的洪水。所以让我们重新标点第十九节，并从新约的视角来读它。当仇敌来袭时，耶和华的灵必如洪水般兴起旗帜抵挡他。以赛亚书59:19，神的话语与圣灵的洪水使仇敌逃跑。我想指出举起 lift 这个词的一点，我圣经中间难的注释写着或作使他逃跑，所以我不妨这样去读这节经文，当仇敌来袭时，耶和华的灵要如洪水般使他逃跑。我相信这足以证明这节经文的标点在新约的光照下是错的。如果敌人真是洪水，就无法被击退，洪水是无法遏制的，你无法拦阻他。若敌人是洪水，他就不可能被驱逐。但感谢神，在新约之下，撒旦是可以被约束的。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第十九节的重点是如洪水般，耶和华的灵要举起旌旗使仇敌逃跑。洪水这个词指的是江河奔腾的水流，尤其指尼罗河，也就是泛滥溢出堤岸无法遏制的水流。尼罗河在雨季会泛滥，无法被阻挡，但在新约之下，当仇敌来袭时，就如洪水一样，耶和华的灵要兴起标准，使他逃跑。魔鬼想让你误以为今天如洪水而来的是敌人，但现在如洪水的是主的圣灵，他使仇敌逃跑。请记住这个思想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指的是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约翰福音7:37-39，记住，洪水意指流动的水流，这洪水要从你里面流出来。经文应验之后，这洪水就是圣灵从你腹中，也就是你里面的灵流出来，圣灵称它为腹中。 今天圣灵住在信徒的灵里，但旧约时有些事是无法阻止的，因为人没有圣灵，一般人当时并不能与神的灵沟通，但以赛亚预言了我们这个世代，仇敌被击退。我们再一次看到第38节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约翰福音7章38节。腹中这个词很值得查考，它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使用。箴言说，人的心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箴言20章27节，腹中指的是人的中心为核心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人的灵。耶稣实际上是在说，从你里面的灵将要流出这洪水，使仇敌逃跑。我们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给了我们一些光照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罗马书8章26节。换句话说，当仇敌来袭，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时，神的灵如江河般从我们里面开始释放那洪水。当你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时，要从你的灵里用方言来祷告。我曾经在身体和财务的困境中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但我靠着在灵里祷告熬过去了。当仇敌来袭，圣灵开始借着我的灵祷告，从我腹中灵里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就是洪水，是神的灵举起标准来对付仇敌。耶稣是我们的中保。这就是以赛亚书第59章为我们这个世代所预言的洪水。新约之下的洪水不是指魔鬼和他的作为，而是信徒里面的圣灵之洪水。这洪水是圣灵通过信徒的灵涌流出来的，是无法遏制的，撒旦也不能够阻挡。信徒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活水能流出来摧毁倾倒废去仇敌一切的作为。圣灵是保惠师，是被招来帮助我们的那一位。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他现今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他借着你的灵透过圣灵为你代求。记得耶稣曾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耶稣以真理的灵来临，耶稣说世人不能接受他，他论到保惠师时说，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住在你们里面，约翰福音14章17节。保罗说，圣灵借着你的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。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能用清楚的语言表达，也就是你所知道的语言。所以当你不知道如何祷告时，就用圣灵用方言来祷告。当你陷入困境四面受敌时，要在灵里祷告。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时，就用圣灵的方言来祷告，那是耶稣借着你祷告。神的军装是我们的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呢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解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以弗所书6章13至16节，你拿起信心的盾牌，就能灭尽魔鬼所有的火箭，全部都能够灭尽。记住，洪水是无法遏制的。 但保罗告诉我们，仇敌的攻击是可以被遏制的。你可以熄灭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你可以熄灭魔鬼对你所发生的任何攻击。我们接着来看第17节和18节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以弗所书6章17到18节，换句话说，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在祷告中运行。让我换个方式说，是圣灵借着你的灵用神的道来祷告。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耶稣现在已与神同等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得着荣耀，回到了神的本体荣耀中。那么，耶稣现在在天上与神同等，他为我们祷告，这合不合法呢？耶稣在你里面，请仔细听我的内容，我不会在这里展开太深，但我想给你一些可思考的内容。我不太确定神在天上为我们的祷告是否合法。因为按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将地球的管辖权交给人，要人治理这地。但当你重生时，耶稣进到了你里面，他对门徒说，他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代求，我相信他是借着你的灵，借着你的声音来代求。我相信这是真理的灵，借着你的灵用神的话语来祷告。若神为你祷告，他必是照着他的话语来祷告。神不会在祷告中说出任何违背他话语的内容。你若有缺乏，神会为你的祷告丰盛。你若在黑暗中，他会为你祷告光明。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他只说他从父所听见的，所以耶稣这位中保也为我们祷告神的话。以弗所书6章17到18节，保罗暗示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在祷告中运行，它不是指圣灵本身的宝剑，而是人灵的宝剑。我们常说神的话语是宝剑，但只有当神的话语在你口中时，它才是剑。神的话语从你口中说出来，才成为人灵的宝剑。所以人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，借着你的灵从祷告中发出。当你在灵里祷告时，你就是在用神的话语为当前处境祷告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罗马书8章27到28节，你在灵里祷告时，就知道你所祷告的万事都会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，因为你正照着神的方式在祷告。圣灵的洪水，在新约之下，仇敌是可以被遏制的。如今拥有洪水的是信徒，洪水就是圣灵，从我们灵里涌流出来。当仇敌来袭，耶和华的灵要如洪水兴起旌旗来抵挡他。那标准是什么呢？神的话语就是神所兴起的旌旗来对付魔鬼。他用他的话来止住魔鬼。我之所以分享这些，是为了帮助你明白，在很多旧约中发生的事情，不该在新约中发生。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之事。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11章的根基经文。他们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林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。希伯来书11章37到38节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会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够完全。希伯来书11章39到40节，这里说的所应许的，指的是那位弥赛亚的应许。他们在世时并未看见这应许的实现。请注意这句话，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。第40节，今天仍有人想认同希伯来书 十一章中的其他人，但我们应该认同第四十节，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之事。我们不必再经历旧约中那些苦难，我们有更美的约，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。有些人尽了本分以外的事，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有必要，我们当然应该愿意受苦。如今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，有人仍因传福音而受苦，但我确信在新约之下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每一个问题的出路。有些人没有找到那条出路，也有人虽然找到了，却没有走出来。保罗很多次去向犹太人传讲，即使他是被差去向外邦人传道，几乎每次他向犹太人传道，就被打或下到监狱。他做了本分之外的事。神为保罗预备出路。有一次，保罗被人用篮子从城墙上坠下逃走，当时大马色城被围，他被用篮子放下城墙，得以逃脱。神为保罗预备了出路，他也走了出来。但在《使徒行传》21章，保罗没有选择那条出路，尽管先知亚加布清楚地从圣灵启示说，若他去耶路撒冷将遭遇什么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，从犹太下来到我们这里来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，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使徒行传21章10至11节，圣灵通过先知告诉保罗，若他去耶路撒冷将会发生什么。这是圣灵借着属灵启示发出的警告，但保罗说，这不能打动我，我还是要去。神已向保罗启示了一条出路，他差派了一位神的先知来传话，保罗，你若去耶路撒冷就会被捆绑。保罗以为捆绑他的是人，但首先是保罗自己让宗教传统在耶路撒冷捆绑了他。他在那里妥协了神的话语，他甚至许了愿，做了一些不属于新约的宗教仪式，只为讨犹太人欢心。他因此陷入麻烦，最终被捆绑。正如圣灵借先知亚加布所启示的那样，保罗错过了神的心意吗？看起来似乎是，但我不会去论断。我们就说他尽了本分以外的事。神为他预备了逃生之路，但保罗选择不走那条路。有些人没有选择逃生，这也解释了旧约中许多事情为何发生，甚至也解释了新约中某些事情。有些人有逃生之路，但他们没有选择那条路。保罗在大马色是选择了出路，他被人用篮子从城墙上放下逃脱，但另一方面，当他听见先知亚加布启示，你若去耶路撒冷必被捆绑，他回应说，这不能够打动我，我还是要去。也许保罗心想，这件事太重要了，我非去不可。所以我们不能把责任归给神，保罗自己选择了尽本分以外的事。如果我们试图认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的其他人的遭遇就是错误的，我们拥有更美的约，我们有中保，我们应该认同那些因信制服了列国行了公义的人。你所画下划线的经文就能够暴露你的位置。你可以从某人圣经中画下划线的经文看出他们正在相信什么，这些经文会定位他们。如果一个人总是哀叹自己，觉得自己像约伯，或觉得自己是其他人的一份子，他的圣经里通常会画下许多苦难的经文。但一个人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有能力在各种处境中施行拯救，他会画下那些信心的经文，他会标记因信服制服了列国，行了公义， 得了应许，堵住了狮子的口的经文。思想错误就会信错。这告诉你很多关于一个人的思想模式的事，因为当你思想错误时，就会信错。你信错了，你的行为就会出错。我相信，今天人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试图用约伯的遭遇来解释自己的人生。但我们拥有一个新约，一个更美的约，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上。希伯来书11:40，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约。旧约不如新约，神自己也找到了旧约的瑕疵。我们不该期待自己在新约中还经历旧约的那些问题。神看见旧约不完全，所以他换了。他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、更多的应许，带来更多的信心。有人会说，你是觉得你比旧约那些人有更大的信心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想一想，为什么我们不该比旧约的人有更大的信心呢？因为旧约并没有我们新约中所有的应许。旧约中没有一句经文说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。旧约中也没有一句话说奉耶稣的名赶鬼。在旧约中，那些被压制的人的身边是没有能力的，他们唯一能逃脱的这些攻击的方式，就是活在神赐下的约中，那是他们的遮盖。当他们持守那约，他们就在神的保护之下，但如果他们不守那约，就会落在咒诅之下。在新约中有好消息，加拉太书3:13-14告诉我们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为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。每一个信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神没有救赎我们脱离祝福，而是救赎我们脱离咒诅。亚伯拉罕的福分如今在新约中是我们的，凭信成为应许的承受者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加拉太书3:29，那应许指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罗马书4提到了这个应许，因这应许是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在罗马书中，保罗又说，那因信称义的人会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罗马书10:8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雅各书4:7，每一个信徒在新约中都应当比旧约的信徒拥有更大的信心，因为新约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上。你若没有得释放的应许，你就无法有信心相信神能释放你。但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应许，我们已经从律法的咒诅中被赎回，所以不要再去认同旧约中发生的那些事，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约、更美之约中。许多旧约的圣徒受苦，是为了我们今天能够听见福音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活在这光中。记得保罗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，你若听见神的应许之道，你就可以因那应许产生信心。旧约的圣徒并没有我们所拥有的应许之道，他们只是远远望见，但今天这道就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所以我们拥有更大的信心，因为我们有更多更美的应许。